亲爱的阿巴父神，今天早上，你的众儿女们再到你的面前，到你的话语的面前。当我们在读这一章创世纪的时候，主求你再对我们的心来说话，真是让我们更多愿意交托我们的自己在你的面前，主来寻求你的容面。主啊，更让我们这些儿女们能够摸着阿巴父的心。主啊，谢谢你，求你今天与我们众人同在，在你的话语中发出亮光，叫我们真是能够来见你。谢谢主耶稣，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弟兄姊妹早安。那今
啊，
天，
今天弟姊妹带我们读圣经。
好，弟兄姊妹早。
早。
创世纪第七章，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夫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到了那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3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3个儿夫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肘，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里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
Alice，你的声音要打开。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要读的是《创世纪》的第七章。这一章主要是讲到挪亚进方舟，还有一些的牲畜、飞禽还有这些的活物是进到方舟里还有在形容洪水泛滥在地上是怎么样的情形。这一章中我们看到的是神用洪水来施行审判，但同时神有恩典临到挪亚和他的一家人。在第六章的18节到20节中，神与挪亚立约，挪亚与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好保全生命。而这个约呢，在第七章的开始，耶和华就吩咐了挪亚和他的全家人都要进入方舟， 因为在这个世代中，耶和华见挪亚，他是一个在他的面前是义人，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因着挪亚是一个义人，他的全家都蒙受恩典，进入方舟而得救，这就是一个义人得救，全家得救的例子。在第四节里面，神告诉挪亚说，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样活物都从地上除灭。这里的再过七天表明了神再三的给世人留悔改的机会，但是挪亚呢，那个世代的人仍然不肯醒悟，终究还是只有8个人进入了方舟。当挪亚一家人进入方舟的时候，还没有洪水，因为再过七天神才要降雨在地上，所以那个七天对挪亚来说是等待神的话应验的时候，也是他的信心受到试验的时候。他们乃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进入方舟的。挪亚相信神的话，在心里他看到审判将至，而不是靠着他眼睛所看见的。在第八和第九章第九节，八和第九节说到，这些动物都是自己到挪亚那里去的，不是挪亚在外面去这边的收集去让这些动物一个一个的进入方舟的。这个进入方舟里的动物是一对一对，不多不少的进入方舟，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一个奇景。我在思考当时的人看到这个奇迹或是这一幕奇景的时候，却没有思想到除了神以外谁能够做到呢？谁能够叫这些动物都到挪亚那里去呢？但是很可惜，当时的人看到这样的奇景，却仍然不相信洪水的审判将至，以招致灭亡。大渊的泉源，这里有讲到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是指地下的水涌上来了，洪水的时候地层断裂，大水涌出，那时候的地表呢就推挤，它形成了那种山脉，这是从水而出的高山。因此呢，在现在的海拔5000多公尺高的尼泊尔，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海底生物的化石。这里说到，那时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是指天上沛然降雨，而且是40昼夜的大雨在地上。40呢，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表征了试探、试炼和苦难。摩西曾2次在西乃山上40昼夜，以利亚在逃避耶洗别的追杀的时候，也曾经走了40昼夜到西乃山。主耶稣呢，曾在旷野禁食40昼夜，受魔鬼的试探。这里在16节中，我们注意一个字就是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了。这里呢有2个意义，这个关在方舟里。第一个是神，他是在看顾保护挪亚。第二方面呢，是说世人悔改的机会过去了。因为神关了，就没有能开。这个方舟的关是神来关的。那方舟呢，是挪亚进去，神关上的。人若不肯进入的话，神就无法关上。所以神的救恩在等待人去接受。因此，人想要得到救恩，就必须要及时这里真是看到，要及时，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洪水在地上150天，那么除灭了所有的生灵。洪水来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在19节到23节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它形容了洪水灭地极为可怕的光景。这里有重复出现的字，我们看一下，重复出现的字呢，就是淹没了，淹没了。都死了，都死了，除灭了。 那么只留下了什么呢？洪水之后，只留下了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所以第六章，我们看到神与挪亚立约。立约的内容是他和他的一家，并所有一切带进方舟里面的，都要保存生命。而现在，当全地毁灭的时候，都淹没了，都淹没了，都死了，都死了。除灭了以后，我们看到留下了挪亚和他一家，还在方舟里的。所以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守了这个约定。挪亚时代的人不相信神他的警告，结果被洪水毁灭。那么今日我们相信神对末世的审判必要来临，就如同彼得后书在三章六节七节所说的，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方舟呢，是预表了基督，所以将来地上的一切的人事物都要受到神用火的审判，无一能幸免，但唯独在基督这个方舟里的人才得以得生。好，那么我们读到这一章洪水的审判，更让我们要思考将来要到的末日审判。这里有两个问题让我们可以一起的思考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呢是我来放一下 share screen。好，那么两个问题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是神第一次的审判用洪水灭地，那么第二次的审判将会是什么光景？那么第二题是，既知道那日将要来到，今日我们该怎么过我们的日子？好，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谢谢 Alice 的分享哈。那把挪亚的日子跟我们现今的日子有一个对比啊，当时的光景哈和跟今天的光景有哪些类似的地方啊？第二个呢，我们来思考哈，既然这个最后的审判神早早的预告了，而且一定会到的哈，我们应该怎样去预备啊？这是很好的问题哈。好，我们现在进入小组，一会儿回来。好的呀，刚才小组里面最后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末世的光景啊，末世的光景跟当初大洪水的光景的这个比较，那。在大洪水的时候，神是告诉了挪亚那个时间的。他开始建方舟的时候呢，再过120年，因为那里讲啊，人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是指着建方舟之后，这个神的审判洪水要降临的时间，而且提前7天，神告诉挪亚喽，你看7天以后洪水就降下来了哈。越来越靠近了。但是在末世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特别提醒我们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千万不要听信世上任何人的说法，无论是科学家讲说2035年要发生什么事情哈，不要听信这些事情哈。甚至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呢会去算，会去推算啊，那很复杂的一些的啊，它也是有经文基础的哈。推算的结果是某年某月某日啊，耶稣会再来哈。那这些呢，我们都不要去听信，因为主自己已经讲得很清楚，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当时的子都不知道。当然，现在耶稣基督知道哈，但当时的子他也选择不知道啊这件事情哈，就是为了让我们今天的人哈要随时预备好，不要以为说他再过多少年才能来哈，以为他晚来，或者有人。干脆就把房子啊、地啊、什么工作都辞掉、都卖掉，然后到哪里去等耶稣的来说，某年某日要来哈，以为他早来，这些都是错的。要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活，这是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等候他再来的时候 当有的态度啊，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啊。再有就是从挪亚的身上，我们看到就是哈、啊，神怎么吩咐他，他就怎么去行哈、啊。从六章二十二节讲一次，到七章第五节，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啊。第七节，挪亚，主语是挪亚哈、啊。到了第九节，这是一个长的一个句子哈、啊。到第九节的后面就是说，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啊，这些都进了方舟啊。然后第十四节也是哈、啊，他们，这是包括这个挪亚和他的全家哈、啊，和百兽等等哈、啊。那最后的动词呢，是在十四节的最后都进入方舟啊。然后十五节也进入方舟哈、啊。然后十五节的十六节的后面讲说，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哈、啊。所以这个信息是一再重复的，生怕。摩西写这一段的时候，生怕人忽略这个信息哈。挪亚为什么最后能够存留，是因为凡神所吩咐他的，他都照着去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哈。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一点，我们如何等候主的再来，预备主的再来。神的话不要轻忽哈。我给大家分享一段话，这段话是很有名的哈。这个当初这个约翰卫斯理讲出的一句话，约翰卫斯理怎么讲的呢？他说啊，给我百个除了罪别无所惧，除了神别无所慕的人，不管他们是传道人还是平信徒，他们将要震动地狱之门，并在地上建立天上之国度啊。我把最后一句稍微改一下啊，他们将要震动地狱之门，或者什么，并在地上成就上帝的旨意。挪亚就是这样的人，除了罪别无所惧，他最惧怕的是犯罪得罪神，他要与神同行，要在神的面前称为义人的哈。所以他惧怕得罪神哦，离开神哦。除了神别无所慕的人，他单单的渴慕神，神所讲的话他都放在耳中哈。不管这个世界上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一万个人讲不同的说法，他只单单听神的话啊，不管他是谁，他只要有这样的心智，他可以怎么样震动地狱之门，并且在地上成就上帝的旨意哈、啊。这个英文怎么讲的哈、啊、？Give me 100 men who fear nothing but sin, and desire nothing but God, and I care not whether they be clergymen or laymen. They alone will shake the gates of heaven and set up theHeaven upon the earth, or and accomplish God's will on the earth. 所以神在寻找这样的人，神在地上找到了一个挪亚啊，借着挪亚一个人，不仅是他全家得救，而且那些牲畜、那些动物、这个世界的活物啊得以存留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就是借着挪亚的顺从，他听神的吩咐。并且单纯的、啊、相信照着去行、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好，听听其他弟兄姐妹的分享。
阿们，阿们，刚刚牧师讲的哈，我们快乐小组今天我先把我们的这个大家的总结回应一下牧师刚刚讲的哈，我们第七章里面看到的啊，有很多的毁灭。很多的毁灭，第四节逐灭，第十九节淹没了，刚刚 Alice 有提到淹没了，二十节淹没了，二十一节都死了，二十二节都死了，二十三节逐灭了，所以讲到都是毁灭。但是相对比的，刚刚牧师特别强调的是神所吩咐的，第五节神所吩咐的，第九节如神所吩咐的，第十五节神正如神所吩咐的，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对比啊，一个警告，神给我们各式各样的警告、警醒的钟声，让我们要听从神的吩咐啊。所以我们小组讨论，这是我们的总结。那我们讨论到，我们应该如何来预备呢？啊，就是与神合作，与神同行啊。 那我们也讨论到，就说当初挪亚他在造这么大的方舟呢，一定很多诗人，连我们现今都在讲，这么大的方舟有什么用呢？也一定有很多诗人在嘲笑他、嘲讽他。那人跟动物呢，进了方舟，都是听从神的吩咐进了方舟啊。诗人呢，当时的诗人仍在吃吃喝喝，并没有警醒到神的审判门要关了。刚刚提到了 Alice 提到了第十六节关啊，神的审判要来了。那诗人仍在吃吃喝喝，没有人除了这一家八口之外，并没有人跟着进方舟。所以我们反观我们现今诗人仍然在拒绝耶稣基督，也不信，也没有预备啊。所以这个我们讨论到，就是说在这短短的第七章里面啊，很多的数字或许我们不懂，但是神既然在这边写了这些数字，应该都是有用的，应该都是奥秘的啊。比如说24节150天，这个与洪水有关的数字都是五跟十的数倍数。比如说40天第17节，摩西也是在旷野40天，这里也是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所以有很多的数字上的奥秘，有很多的其实我们并不是完全的能够解答。但是牧师刚刚讲非常好，我们要把当做我们每一天当做是最后一天，我们等候预备主的再来。然后六章的十八节，昨天我们讨论到立约啊，这是第一个约，这是第一个约。站在立约呢，其实呢是我们要知道神救赎计划的一个钥匙啊。这个钥匙呢是来带我们恢复啊，从我们恢复我们从人性到神性的这个呼唤。报告完毕。
好，我们这一组分享一下哈，刚刚那个两个问题哈，第一次洪水，第二次是就是火哈，般的试炼哈，也相信不会比洪水更惨哈，也是另外一种挑战哈，所以我们也是要警醒哈，不住的警醒哈。那再来的的几个的问题呢，让我们思想到就是说最近听到一些人哈，就说你说有神，把神显给我们看哈，这个慕道友的看法。然后你们基督徒怎么一天到晚比如说看到这个方舟就说是预言那个这个预言就是预表耶稣哈，那个怎么所有的东西都扯在一起哈。然后 也曾经听过说，他说你们那个基督徒什么东西都比如说是宋尚杰啊，讲说那个提到比拉多就把它变成了比赛谁拉得多哈，拉得多，然后就说怎么搞的，就是一些想法就是天马行空的这种想法哈。然后你要把现实摆出来让我们看哈，然后神在哪里显现出来哈。后来我们就跟他讲说，这个神哈，我们怎么样能够领会神，是用心灵和诚实来领受神哈。那神有时候这个圣灵在感动人的时候，就像我有一个朋友哈，他说他要奉献多少钱哈，那个数目很小哈，结果神感动他在看那个圣经的时候，哦，那个数目是就跳到他的眼里面哈。啊，他就觉得哇，不知道为什么就感动，感受到就是说这个数目字就是神要他奉献的数目字哈，哦，那个数目字多很多哈，哦，所以我们也就想到，就是说神给每一个人的看见， 有的时候就说像圣经里面看到四十这个数目字的时候，有的人就想到说哦，耶稣受旷野四十天的试炼，那这就跟试炼有关系。一碰到四十的话，我们就说哎，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试炼中间，怎么样靠神得胜。所以这个四十，有的人就是各种不同的数目字。那我前一阵子我也看到，我刚好不知道做什么事情，突然就是加起来就666，我一听哦，我一看到这个666，我心里就触动了一下。哎，我就会想说哇，这个是不是中间有这个撒旦的作为在中间，我们不要送了这些诡计，所以我们就赶快再来提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所做的这些计划我们希望有神在当中引领。所以神有的时候有几次还有一些慕道友说，我就是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这么重要，那我们就看到就说，真的是如果没有圣灵浇灌的话，那个没有一个人会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所以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神的灵，他可能会对某一个人产生这个影响，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下，对这些神对某一个人的影响，如果我们尊重他们的想法，但是一定要用真理来评判一下，就像刚刚牧师讲的哦，有人就是在预言哦啊，好像讲了很多都跟圣经有关系的，哎，结果说哪一天要来，我们也要思想一下，这些我们是不是站在那个假先知的这个位置上，然后结果做的一些是绊倒人的事情。所以有一些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神对那个人的那种感动，但是这些感动中间如果变成了我们一个借口，要别人都照着我们的方向去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陷入这种假先知的这个行列里面，像如果比如说我那个朋友哦，他看到那个四目字哦，他就奉献了，那他如果也叫别人也同样要奉献的话，那这个思想就不对了。所以每一个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神对个人的那种感动，那这种感动的话是个人私下的，但是千万不要别人神感动我也要别人跟着我们一样，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又落入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们知道神感动人真的是各个层面的感动，那我们尊重，但是也注意到不要落入这个假先知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分享完毕。
对于挪亚来讲，神的吩咐是很清楚的，神直接跟他讲，他应该做什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不需要猜，神要让我们明白的这些的，我们当行的事呢，早已经借着这本圣经一次性的交付了我们，交付了教会，这是在犹大书里面写的，犹大书的第三节，亲爱的弟兄，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借着这本圣经，神已经把我们关乎生命敬虔的一切的吩咐道理都已经一次交付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不用猜，不用去这个很听起来很奇怪的这个神让他去做什么事情，那些神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具体的引导，这是比较主观的比较 personal 的，但是这个圣经的真理作为一个整体，人当怎样去过敬虔这个爱主的生活的这一切敬虔的道理都已经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不含糊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围绕这本圣经去思想，去遵行，这不是你说可以这样我说可以那样的事情，这是神已经很明确的，给我们吩咐了，我们该知道的早已经告诉我们。
谢谢。 我到我们的第四小组， 我来代表一下分享。我们提到了说，当时就说我们有两三个重点，就是说很多人认为挪亚方舟、大洪水这些结合现实社会中，比如说是什么好消息、坏消息，这种所谓流行的这种 culture， 觉得啊，你们为什么要说什么大洪水把人给灭了呀？还有这些将来的审判，然后我们的总结就是，基督徒不要顺应这些潮流。然后好消息就是耶稣钉死十字架为爱他的人而死，凡是信的就得救，不信的又回到启示录刚刚所说的，那就硫磺和火哈，这一点。第二呢，又提到了我们目前教会的情况，很多人呢就是说他要跟有些教会因为一些事情，他们很多人会离开，但是他们 后来总结的想法就是，我们是信的神，然后有这本圣经在，有神的话在，不能说因为有些人的行为而就说、哦、我就离开这个教会，我就去别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具体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不要做自私自利的基督徒，不要去一个地方是为了自己的哪儿好，而要真正的把自己献上为主所用，然后来共同建立一个肢体。这是我们总结完毕。
在讲福音之前哈，一定要先讲坏消息哈，要讲那个祸因哈，没有祸因就没有福音哈。对哈，这个如果不告诉人有大洪水啊，这个方舟就不是福音喽，反倒成了人的劳苦重担了哈。就是因为有大洪水这个坏消息哈，所以我们才告诉人说，在这个坏消息的当中有一个好消息哈，方舟就成了好消息哈。那信耶稣啊，这个不是一个 burden 啊，是好消息。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耶稣之外有上帝愤怒的审判要降临。所以啊，讲福音之前一定要先讲祸因啊，讲这个坏消息哈。这个祸因啊，世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这个坏消息讲出来之后，我们才需要好消息啊。所以这两方面是一定是结合在一起的。很好，谢谢大家的分享。
牧师，我们这一组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一下，就是有关于那个第六章的十九节，这边有提到说，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可是在第七章这边呢，神又提到说，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要带一公一母。就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会又不一样呢？在第六章跟第七章这边，
其实是一样的啊。那到了第七章的时候讲的更详细了，这个所有的活物凡有血气的，至少一公一母带出来了哈，但是洁净的却带出了七公七母哈。为什么洁净的要带七公七母呢？你看哈。到了第八章的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啊，不要让他们绝种哦呀！如果只带一公一母一献祭，糟糕了呀，这个物种就绝种了，对不对呀？所以洁净的物特别带了七公七母的目的是为了。出了方舟以后他要献祭，献祭以后这种的物种还会能够继续的存留，是不是啊？所以不洁净的就只带一公一母啊，是为了在地上继续的繁衍。
谢谢。
不客气。好，感谢主哈，今天我们既然读到挪亚的顺从，因着他的顺从哈，他一人的顺从全家人得救哈。你注意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哈，就是十六节的最后一句，耶和华把他关在方舟里头，不是把全家人都关着，把那个动物都关一下，不是，他说把他关在方舟里哈。所以这个方舟里面包括他另外的七口家人哈，包括所有的动物，都是因为挪亚的一人的顺从啊。 所以在这一点上，不光方舟预表耶稣，连挪亚也预表耶稣。因着义人，因着众人的犯罪，因为义人的犯罪，亚当义人的犯罪，众人都落到罪里面，因着耶稣一次的义行，众人都可以因着相信而称义。在这里面，挪亚实际上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因为他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人，全船的，只要这个船里面的都得了拯救，所以很感恩这个挪亚的顺从，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那今天呢就要问大家了，最近这个圣灵有没有对你有一些提醒，哪些事情你过去没有去行的，你明知道是应该去行的，那这是我们今天读了这一课，不要就听听就过去了，你明白神旨意，你不明白的那一部分先放在一边，神会帮助你慢慢明白的，问的是说你已经明白的那一部分。所以最近呢，神就一再在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去清迈参加这个宣教大会，反复听的信息就是说祷告带来复兴，复兴带来宣教，不断的讲这个信息，从哪里开始复兴，从哪里开始，从祷告开始。我一回到美国就听到这个 Asbury 的那个事情，是2月8号上个星期三，在一个神学院的一个 chapel 里面的敬拜带来的，这一场的复兴，算起来那个时间跟我们在清迈开大会那最后一个晚上祷告的时候那个时间差不太多，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只有祷告才能带来复兴，复兴才能带来人的生命的摆上，去肯去宣教，去为主去摆上。那最近这个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教会都在回应这个复兴的祷告，不光是在肯塔基的那个神学院，全美各地好多的这个神学院教会，开始回应这个呼召，真的是开始祷告认罪，从这开始，昨天开始呢华人教会有回应了，这个生命季刊的同工们他们组织起来了，年前就呼吁华人教会要24小时持续的祷告，但是做这个人就不多了，能够坚持到现在的不多了，那借着这个机会他们再次呼吁华人教会24小时守望祷告，跟20年前不一样的是说现在我们的技术条件更好了，我们在 Zoom 上面全世界的华人，我们这么多的华人，这么多的华人教会，这么多的华人基督徒，借着这个 Zoom 的这个 meeting 我们可以形成一个网络，成为一个祷告链，让这个祷告的火不间断，24小时持续的，借着网络大家聚在一起一起的祷告，这个信息一再的，神在提醒我这件事情，我们的教会也是，无论我们做什么要从祷告开始，上个主日我们聚在一起，就是祷告，为我们的事工祷告，为我们有需要的肢体祷告，为前方的宣教士祷告，所以盼望，这个弟兄姐妹，首先是我自己，被神提醒这件事情，要在祷告上面更多的，这个来追求，来亲近神，也鼓励大家，鼓励我们各个教会都是，从祷告开始，好，那我们结束的时候爱丽丝姊妹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的，亲爱的主，真是借着今天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在这章的经文里头，主啊，真是让我们众人的心再归向你，主，让我们的心里真是被圣灵来感动，也知道今日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作为神的儿女，主，我们该如何的来行事为人，我们该如何的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主啊，给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更是给我们有清明的灵，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谨慎自守，并且要警醒祷告，因为知道你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主啊，真是让你的教会在这里有一个祷告的火，让我每一个弟兄姊妹借着祷告，主，我们来转向你，而你的应许是我们什么时候转向你，你就转向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从来不缺少， 在你的教会当中，你给你儿女许许多多的灵粮，今天也真是叫我们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生命成长，也更多的要借着我们的祷告，主啊，摸着你的心意，把你的旨意带到这个地上来，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影响在我们周遭的人，能够影响我们的家人，让我们今天真是在你的灵里头，在你的光中来生活，来行动。谢谢主，求主在带领我们今天的日子，今天的生活，保守弟兄姊妹们的脚步，真是行在光中，行在你的爱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感谢主，好，再次跟大家预告哈，就是有些弟兄姐妹问起这个泰国清迈宣教大会的那个分享哈，那这几天呢，连续有八天的时间哈，八个不同的同工都是参加了清迈宣教大会的同工，有韩国的宣教士啊，有中国的牧师长老们啊，那我也在被邀请之列哈，也在预备这个分享，所以大家感兴趣的哈都欢迎啊，因为那是 open 的哈。那个 Zoom 号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哈，在我已经发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哈，所以欢迎大家我们这边是下午的时间哈，一个小时的时间有分享有祷告哈，欢迎大家来参加。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见。